与您同行，与主相约，日用灵粮每日领取，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圣经导读的时间。今天呢，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114天。我们今天分享的圣经的章节呢，是诗篇的43篇、44篇、45篇、49篇、84篇、85篇、87篇。或许呢，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有点乱啊，又来到了诗篇。那其实大家呢，还是要清楚，我们是按着历史年代的这样一个顺序来给大家做一个圣经导读的分享啊，这样一个读经的计划啊，所以呢，我们呢是按照这样一个时间的顺序来进行的。好呢，我们今天圣经导读啊，重点的来分享一下诗篇的第43篇和84篇啊，就是2篇的内容啊。当然，我们读经呢，还是要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计划：诗篇的43篇、44篇、45篇、49篇、84篇、85篇。87篇。好，首先我们来看诗篇43篇呢，它是讲的这样一个流亡异乡者的呼求。诗篇的42篇和43篇啊，同属于一个标题，它都属于叫流亡异乡者的祷告。那通过下面的标注，我们可以知道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那可拉后裔的这个标注啊，在诗篇当中也多次的出现。在分析诗之前呢，就是有必要啊，先对可拉后裔简要说明。在民数记当中，我们讲过，可拉呢是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以色列人，就是漂流旷野时，可拉呢曾与大坦、亚比兰啊，质疑摩西、亚伦的权威，并且呢率众啊公开攻击他们，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呢，上帝及时的介入。可拉等人的反对的本质上呢，不只是攻击摩西亚伦，而是攻击耶和华神。摩西亚伦是上帝亲自拣选的属灵的领袖啊，因此呢，可拉等人啊就受到了上帝严厉的惩罚。他们脚下的地呢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这个属可拉的人丁财物呢都吞下去了。所以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的16章啊，记载的是比较清楚的。然而呢，就是充满怜悯的神呢，并未将可拉的子孙啊全部除灭。所以我们看到，到了大卫的时代呢，可拉的后裔啊受君王委派，负责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赞美的事儿，并负责呢守会幕的门。上帝惩罚可拉的悖逆啊，却恩待可拉的后裔，见证了上帝的宽恕，也见证了可拉后裔的悔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的一个故事。那今天的我们一样可以成为上帝的见证，靠着神一步一步的生命更新。诗人呢，以真诚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心祈求上帝，称颂上帝。开篇呢，祈求上帝伸冤，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呢，你是赐我力量的神。所以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诗人呢，此时可能寄居在一个不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这个国家呢，没有公平，没有正义，啊，诡诈不义的人，是指那个不虔诚的国中啊，那些就是恃强凌弱的这些恶人。这个群体呢，没有良善，没有怜悯。这样的国，这样的人所带给诗人的，只能是永无止息的欺压。因此呢，诗人只能长期的哀痛，但是诗人并未因此灰心失望，因为他相信上帝是赐我力量的上帝，必会帮助他胜过患难，并且呢会为他伸冤啊，会为他辩屈啊，甚至呢会救他脱离诡诈不义的人。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们看到诗人的愿望啊，并不至于洗净冤屈啊，他对未来呢有更多的期待啊，就是希望能回到神的圣山及神的居所。圣山呢，其实就是犹太人所熟知的锡安山啊，居所呢，即犹太人所向往的圣殿。深受外邦人欺压的诗人呢，想要尽快的离开异乡，回归故土。然而呢，他很清楚实现这个愿望啊，并不容易，所以他要祈求上帝的引导，只有这样的引导，才能保证他顺利的回到圣山和居所。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上帝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所以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啊，就很喜欢这首歌啊，也是教会呢经常会唱的一首歌啊，既有画面感，又有向神的力量、喜乐和平安啊。所以我记得当时这个节奏感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啊。但是我也因为我不识谱啊，我就是记得啊，这么是这么唱的啊。所以诗人的思绪呢，早已走到神的祭坛啊，并且开始了对上帝的称赞。由此可见呢，他的心情有多么的激动。在诗人的心目当中啊，神是他喜乐的最喜乐的神，也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并会呢及时带走他一切的悲伤。诗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称赞上帝呢？因此啊，诗人呢要迅速的抱起自己的琴，开始高唱欢乐的颂歌。诗篇第四十二篇第四十三篇呢，是可拉后裔在遭遇外邦人欺压的时候写下的诗歌。从这个诗歌当中啊，那些悲凉的诗句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哀歌的成分啊。但整篇诗歌所流露的呢，却是他对上帝坚定的信心和专心的依靠啊，同时呢也流露出对神的喜乐和盼望。英国著名的传道人啊，坎伯摩根啊，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这是一首奇妙的诗篇，这曾经是许多受困扰而坚持信心之人的战歌。身处逆境的时候呢，这篇诗歌呢，总是在帮助我们恢复信心。”好，我们再来看诗篇的第八十四篇，那主题呢是渴慕耶和华的殿宇。本诗呢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歌啊，可拉一党呢本是悖逆啊，被神所惩治的利未人，但神呢怜悯可拉的后裔，让他们在后来呢就是在圣殿当中啊服侍神。所以一部分人呢成为圣殿的这个看门的这个与护卫的啊，另一部分呢人呢就成为了大卫所设圣殿诗班的成员，在希曼的带领下呢做歌唱的与奏乐的啊，他们写诗歌赞美神。所以神的殿呢之所以可爱，是因为里面有神，没有神的殿即使是金碧辉煌富丽堂皇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常说神同在，现在就是天堂。我们要知道神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也是我们唯一的渴慕。诗人说因渴慕神而整个人啊向神呼吁欢呼，历代凡爱神的人无不这个有如此的表现。诗篇的四十二篇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当诗人呢远离圣殿，无法敬拜神，又受人欺压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是可想神，因为知道只有神才是我们的安慰，只想能马上到神的面前，投抱在神的这个怀抱当中， 隐藏在神的翅膀荫下。当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可以敬拜上帝时候啊，他心里是何等的欢喜和感恩。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所罗巴伯带领下呀，回归圣地啊，重新立起耶和华殿的根基的时候，他们呢就大声的呼喊，所以一些老年人呢就大声的这个哭嚎，也有许多人呢大声的欢呼，甚至呢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所以二战之后啊，很多以色列人从全世界各地回归祖国。我呢也曾经看过一些纪录片啊，很多人回到故土痛哭流涕，也有的呢亲吻那片他们的祖宗留给他们的土地，实在是感人。想到呢终于有这样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终于可以恢复信仰生活，他们怎么不欢喜快乐向神欢呼赞美呢？其实啊，主要还是有一颗就是渴慕神的心啊。如果是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那很难理解这种心境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十节，诗人在圣殿里敬拜的时候啊，觉得如同在天堂里一样啊。正如彼得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这个是在路加福音九章的三十三节的记载。所以彼得呢，真想能一直这样啊，哪怕当一个看门的人，也比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啊，过这个奢华宴乐的生活啊。当一个人尝到属天的滋味的时候，就会视地上的事儿啊为这个虚浮，眼睛呢紧紧的聚焦在神的上面。这首诗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是有很大的启发的意义。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呢失去了对神的渴慕，对教会生活的向往。一点的事情呢就拦住了去聚会的脚步啊，追求神的信心，不愿意呢依靠上帝，把信仰变成了一种文化。我们应该从这首诗里面受到激励，我们要效法诗人，渴望这个亲近神，爱教会，享受神的同在。我们的生一生呢也要像这个以色列人的成圣的过程是一样的，有时经过流泪谷，有时候遭遇属灵的干涸疲乏，经历生活的艰难困苦，但是呢要心存盼望，靠神加力，坚持到底。一切的苦难呢都是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为使我们与神更加紧密联合。我常常用一句话提醒我自己，就是这个苦难神知不知道？若是神知道，那我们就接受，然后继续前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就到这里，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过这个得胜的一天。